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当翻到了以后，让我们同声的来读这段圣经，请。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为主传讲信息的是陈志成牧师。陈牧师传讲信息的题目是不要怕。我们现在就以祷告的心来领受神的话。
弟兄姐妹晚安，很高兴有机会第一次在晚上星期六晚上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不要怕，我相信是一个相当实际的怕是我们的一个天性。我不晓得如果我现在做一个问卷，有没有人说我从来不怕什么的，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大概大胆的假设应该不会有也许有人讲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你还是怕你老婆是不是？我们怕有很多种，有人怕黑，有人怕痛，有人怕这个怕那个，特别是怕黑，小孩子很怕黑是不是？我们做父母都知道小孩子相当怕黑，而且是很实际的。我有一天在看到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漫画，上面写的说一个五岁的小孩子，妈妈在厨房里忙着做菜，然后妈妈就跟小孩子，他叫 Johnny， 你可不可以到那个储藏室，到 pantry 那个地方，妈妈在忙，帮我拿一罐 tomato sauce， 就是葡萄汁，葡萄那个罐头过来。这小孩子说：“妈妈，我不能去，那边太暗了，我很害怕。”妈妈说：“没关系，还是要去。”那这孩子坚持，就不行就不行，我很怕黑。后来妈妈想了一个方法，她说 ：“Johnny， 没关系，你去的时候，我告诉你，虽然那里面很黑，耶稣在里面。”就是小孩子就去，就门一推，发现里面还是暗的，他很害怕，就开始往后退。突然之间他想到一件事情，可能主日学老师教过他，他突然往后退的时候，他说：“妈妈跟我讲说耶稣在里面。”他退一步，他说：“耶稣啊，如果你在里面，你可不可以把那个tomato juice 丢出来给我。”这是很真实的小孩子都怕黑，那怕痛，每一个人都怕痛，对不对？你们说特别女孩子怕痛，其实不见得，最怕痛的是男孩子，而且是越魁梧的人是越怕痛，你们相不相信？当中大概没有魁梧的男子我记得我十年前还在做物理治疗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诊所里来了一个六尺八寸，大概有八寸左右的为什么那么高你知道？你们知道在美国的职业运动的当中，最暴力的，最会打架的，经常打得皮破血流的，眼睛都不眨泪不流的，是哪一种运动啊？ Hockey 有人讲 Hockey， New Jersey Devil Team， 对不对？ Devil Team 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沟里我忘记他的名字，他大概有六尺八寸，到我们诊所来，他是手拇指受伤的，因为在打曲棍球的时候打受伤的，来这么检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照片子，所以到隔壁的那个地方去照片子，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继续看病人。突然之间他进去没有多久，突然砰一声，好大一声，我们赶快跑出去看，因为这是关系 liability 的问题。门一打开，看到这个六尺八寸的很不好意思的从地上站起来，我们说怎么回事，他说你们这个 X 光的这个 technician 技术员叫我照片子，我手没有弄好，他帮我搬一下，我痛得昏过去了。六尺八寸的， 大男人，在场上打的都无所谓，这时候痛就痛得昏过去了。你说男孩子真的是不重用，对不对？世界上最痛的就是女孩子，女人曾经生产过的 labor pain。 如果有机会那男的去那个 labor room 的话，他不会再敢说什么叫做痛，这是一个事实哈。如果有机会去看的时候啊，很可惜的是有这么一个男的，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就陪着太太跟他讲说，我们已经上过多少 Lamas 的 course， 大家知道 Lamas 对不对？生产的时候那呼吸。他说太太你放心，到那一天你进去的时候我一定陪着你，你一定安然无恙，你疼痛的时候我会安慰你，会教你怎么深呼吸，你不要怕。所以果然那一天来的时候，先生就陪着太太进去了，然后医生说，跟太太说已经到了，开始 push。 就太太一开始 push 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永远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女的。那个惨叫声，有没有？你们叫的那个声音，就一叫的时候，你发现你知道什么事情？这个男的昏倒，这是真的事情。所以会怕痛，男的也会怕痛，特别是男的特别会怕痛啊。男的不要说是弟兄们，天不怕地不怕，你最好还是怕你老婆。而且我个人也怕很多事情哈。其实不是怕很多事情，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centipede。家里那个毛毛虫会不会，我看的就是全身起鸡皮疙瘩。但是我们家有一个 Terminator， 你知道，神配合很好，我的太太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脏，所以我一怕 centipede 的时候，我叫他来，他已经拿了一撒就没有问题。所以怕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你会怕痛，你会怕这个，有个怕死，有的怕得罪人，怕这个怕那个。那为什么人会有怕？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怕？一般可以归纳成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先天性的，先天性的原因，这个所谓的人的一种保护的作用，神赐给人的，这是一种良心的一个功能，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了解。比如说你在马路上开车，在 highway 开车的时候，时速是55，你开到75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你不是怕说车子太快，你怕说随时会被抓，对不对？在这边慢的时候25迈，我们这边 Main Street 经常抓人，你会害怕哈。我们也都经过小学、初中等等的哈。考试的时候，你开始想要作弊等等的，会开始害怕哈。这是良心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先天性的。然后第二种怕是一种后天性的，是学习来的，耳濡目染来的啊。就像中国人所讲的，一朝遭蛇咬，怎么样？终身怕井蛇，是不是？所以看到长长的东西，草木皆兵，以为那个就是蛇，会害怕。而且这种怕会随着环境改变，随着时间改变啊。在Baltimore 这个 Johns Hopkins 或约翰霍金森这个医学研究院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在1990年做的啊，1990年做。他的实验是做这个调查，调查30年前，就是1960年代。在小学生的当中，他们最怕的5样东西是什么？那时候调查的结果是这样，1960年代最怕的第一件事情，你们不敢相信啊，他们最怕的事情就是动物，大概是电影看多了，动物。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过了，怕黑暗，在黑暗的当中。第三个最怕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在高处的地方，惧高症。第四个就是面对 stranger 陌生人。第五件最怕的就是大响声，就很吵的啊。然后30年之后，1990年代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最怕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吗？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猜出来。1990年代跟时代环境背景非常有关系，最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父母离婚，1990年代。第二，1990年代最怕的事情就是核子战争 Nuclear War， 电视也是看多了哈。第三个是癌症，第四个是污染，环境污染，第五个是被抢。如果我们今天，我想再做一个实验，在现在2000年代的时候，你们想想第一个最怕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大概恐怖分子，有人讲恐怖分子，对不对？ SARS 等等的，或者经济危机等等的。确实时间改变，环境改变，文化的背景改变，会影响人怕的一个原因。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件问题，到底怕好不好？好不好？第一个很好，对不对？良心。但是答案只对了一半。 怕是好，但是你如果长期处在怕的当中，这结果是不好的。长期在怕的当中的身心灵都会受很大的影响。最简单一个例子，退伍军人，韩战、越战等等的，对不对？十年前的波斯湾战争，最近的这个伊拉克的战争等等的，长期在战争的恐怖的当中的，他们叫 post-war syndrome (PWS) 啊，战争之后的这些症候群是有很多很多心理、身体上面的影响的，所以长期的怕是会造成很大的负面的影响。癌症就是一个例子，是不是？有癌症的人会害怕，而且你们知道，普通癌症的病人，医生跟他讲的能够存活的年日，大部分他们实际比医生所预期的短了很多。为什么？害怕。也曾经有因为怕癌症被误诊，其实没有癌症的，这在田纳西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被误诊说有癌症，这个母亲说不愿意受癌症的摧残，到一个程度他自己自杀了，自杀化验的结果是没有癌症，只是普通的一个肿瘤而已。所以怕会产生身体心灵的负面的作用，这也是有医学根据的。同样是 Johns Hopkins 的两个医生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他们调查15个人，这15个人是因为受伤死的，但是他们的受伤所造成的伤害应该不足以取他们的生命，然而这15个人都因为这跟生命没有关的而死掉的。15个当中有11个人，当他们做解剖研究的时候，他们的心脏的肌肉细胞都有坏死的现象，而且这坏死的现象跟动物的实验非常相像啊。他们实验是如果把老鼠放在一个危急的环境，比如说放在一个水库里面开始灌水，它没有机会逃出去，后来就淹死了，就调查那个老鼠的心脏的细胞的退化现象啊，他们叫 degeneration， 跟这11个人非常的相像。所以害怕好不好？长期就不好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怕啊。严重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圣经绝对不会轻忽的，神也很重视害怕。如果大家今天回去有机会的话，你在你的 computer， 现在 electronic 这个相当好哈，经文汇编很容易，你就把 fear 这个字打进去，害怕这个字打进去，你知道它出来的旧约到新约的经节会有多少？至少500个经节，动词也好，名词也好，什么什么什么形容词也好，至少有500个经节。而且从旧约到新约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属灵的伟人，他们曾经都怕过。相不相信？亚伯拉罕有没有怕过？有，他怕到一个程度差点出卖他的老婆，有没有？摩西有没有怕过？有。雅各有没有怕过？有。这位神的神人大有能力的以利亚有没有怕过？也许别的一句话他逃走了，是不是？到新约呢，新约的主耶稣的12个使徒也曾经都有害怕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也曾经都有害怕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查这个500多节的圣经的时候，圣经一方面讲人会害怕，然而圣经却一再的安慰鼓励，甚至用命令的口气，用命令的口气，在命令的语句的当中，圣经当中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三个字，中文不要怕， Don't be afraid， 在圣经当中命令语句出现的最多的不要怕。所以今天我们选的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很熟哈，所谓的耶稣基督平静风海，出现在马太也有，路加也有。我特别选马可福音是有原因的，在马可福音记载稍微比马太跟路加稍微详细一点，似乎有人看到圣经当中所记载的神迹，特别是超自然的，他们都会讲这是虚构的故事，这是神话故事，这是预言故事。然而马可在这个地方似乎有意的要告诉读这个圣经的人，他所记载的这个地方是有见证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们如果看36节后面这个地方，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似乎马可留下一个余地让人说，是的，这是有见证人在那个地方的，你们可以去追查。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整个故事发生的这个内容，它的情节，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背景。背景这个地方，作者给我们看到说，当天晚上，这是发生是在一个晚上，而且是当天，到底是哪一天呢？请大家翻到最开始的时候，第四章第一节，这边说，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换句话说，这个晚上就是在那一天，耶稣基督已经在海边坐在船上，整天的教导，整天的教导。这时候已经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许耶稣基督经过了一天这样教导，他想跟门徒离开众人，希望有时间休息，也许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可能是第五章第一节这边说，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也有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把这个被鬼附的人释放了。是不是耶稣基督需要休息，所以要求门徒离开，或者耶稣基督另外有一个目的，要到对岸这个地方来释放这个被捆绑的人呢？我们不知道。马可的重点不再讲那一个，然而马可是在讲说耶稣基督吩咐门徒渡到那边去。请大家记住这一句话，耶稣基督吩咐门徒的时候，门徒有没有顺服？门徒顺服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情？风暴来了。这是马可的一个重点，马可是要记载说门徒吩咐门徒做一件事情，门徒顺服了，然而风暴来了，在风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这是马可福音记载这一段的一个重点。到底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什么？顺服，风暴来了。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当一个人发生了问题了，他面对困难的，他遭遇很不幸的意外事件的，大部分时间可能他得罪犯罪神了，大部分可能是他不顺服神了。然而这个地方说顺服的时候风暴来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顺服神的时候风暴来的。所以当一个人在苦难、在恐惧、在受很多的压迫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于说这是你犯罪了，你得罪神了。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似乎马可在告诉我们，记载这一段哈，风暴临到一个人，可以临到顺服主的人，而且这个风暴的来到不见得是我们本身的一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因为要顺服神的旨意遇到风暴。所以你顺服神凡事可以顺利，这一句话我们不要去相信。顺服神凡事顺利不见得，但是里面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奥秘，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啊。你顺服神的时候风暴来，神是会有应许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一段经文，我想从四方面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我们来看说风暴中的主，当风暴产生的时候，既然风暴可能临到基督徒，甚至顺命的基督徒，当然我们说不顺命的时候，违背神的时候，有时候也可能遇到风暴。不顺命不见得一定要遇到风暴，是不是？有的人不顺命反而一帆风顺的。但是重点不在那个，只要在风暴的当中，到底我们要经历神什么？耶稣基督在风暴中他扮演什么一个角色？在风暴中的门徒他的反应是什么？第三点，主彰显他的全能。第四点，门徒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风暴中的主。刚才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是经过一天的劳累教导，我们知道一天教导的三四个小时就很累的，耶稣是从早到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经历一天教导八个小时，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之后，那是相当累的啊。耶稣基督这个地方，在马可福音，特别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基督是一个风尘仆仆的一个仆人。马可福音的一个重心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风尘仆仆，在马可福音记载的用字，经常会看到行动走，立刻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一刻会在山上教导人，下一刻又跑到海边，下一刻回到会堂，下一刻回到家里。像这个地方也是经过一天的教导， 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人性的一方面。耶稣基督经过一天的教导，他确实累了，所以这么记载，一上了船之后没有多久，耶稣基督就睡着了。38节说，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耶稣睡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睡了，而且他这个睡是在风暴之前来风暴之后啊？有人讲前有人后，风暴之中，你们看37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之前来之后，非常有可能是风暴至少开始的时候，耶稣或者是在风暴当中耶稣睡着了。而且这个地方确实耶稣很累，耶稣很累，他确实睡着了，而且他睡得很熟。你说我怎么知道睡得很熟？你们来看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38节门徒叫醒了他，然后39节说耶稣醒了。38节这个地方叫醒是一个动词，门徒来叫醒，39节这么用的是一个被动式的，而且这个醒跟38节那个主动的醒是同一个字根，然而前面是加上一个前置词，加上这个前置词是表示说耶稣基督被摇醒的时候是很猛烈的，很厉害的，这样摇醒表示说耶稣是睡死了，很熟睡了。耶稣在风暴的当中，一方面他确实累了，所以船开启没有多久风暴来了他睡着了，但是一方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过风暴的时候，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风暴的当中，无论是这种身体上面的、环境上面的、种种经济政治方面的，如果你有在危机的当中，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即使你身体再累你可以熟睡，不晓得有多少人。我大概没有多久以前在家里，大概清晨两三点的时候，突然我们家那个 alarm 叫什么，就是火警器响起来，很奇怪响起来，我就有一次火灾，我知道楼下那一个因为经常响，我就把它拔掉了，楼上就响。后来有人跟我讲说那可能是有 centipede， 你最怕 centipede， 他走过去他响起来了，这一响我晚上就睡不着了，一害怕就睡不着了。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在风暴的当中，他可以很安然的睡在那个地方，而且睡得非常非常的熟。来自台湾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小时候，我记得我们每次有台风警报，夏天的时候都有一二十个台风警报来，作为一个学生很高兴，白天很高兴，晚上就不一样了，晚上是很害怕，那个窗子都要绑起来，那霓虹灯都被飞来飞去等等，招牌都 满天飞，根本没办法睡着，都会很害怕。我有机会在远方宣道的时候，因为那边的政治宗教情况比较危急，我记得至少有四次那边的同工跟我讲说，今天晚上你睡觉之前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有状况。他不讲还好，他一讲我整晚睡不着。当然这四次的当中有一次真的是成真的，不过这边我们确实可以看得到，人在危急的当中，在这种压迫的风暴的当中是不大容易睡觉，当中一定有人有这样的经验。股票上跌的时候，前一两年的时候，我们经济危机的时候，要被炒鱿鱼类的时候，或者男女交朋友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明天要 interview 的时候，这些都再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容易一个人性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可以熟睡的。然后耶稣这个地方似乎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在那个地方，你们知道每年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相当一个我们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各方面压力 stress，美国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来了美国，想到就是这个是一个相当 stress 的一个国家，特别在纽约这一地带，你知道每年美国用在这个镇定剂安眠药上百万元，相当多的，所以可见 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睡不着。那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不仅是睡着的，而且睡得非常的熟。那这边到底耶稣基督，我问大家，他知不知道风暴要来？应该知道啊。而且耶稣基督似乎选择风暴开始的时候，然后他去睡觉。他似乎是在告诉门徒，也是要教导门徒一些功课。他选择在风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去睡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门徒的反应来看啊。这边我们看到一个人性的耶稣基督，他会累，他需要休息，然而他似乎有一个依靠，他有一个切据，他不害怕。然后门徒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看门徒是怎么一个反应。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风暴在加利利海是相当平常的事情，我们如果知道加利利海那个地理环境，周围是这个山丘环绕，所谓的戈兰高地，而且在那个地方经常风一形成的时候，就沿着山谷吹下来，突然之间在加利利海好像很平静，就会起了很大的风，这是经常有的事情。而且我们如果看到这些门徒，大家知道十二个门徒的当中有十一个是来自加利利的，而且至少有两对兄弟他们是在加利利海当中长大的，大家知道是谁吗？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对不对？他们是捕鱼的，在地中海长大的，他们不晓得看过多少的风暴，所以这个风暴来的时候，我在猜想，也有可能非常对的哈。我们从等一下整个情节的发展，似乎这个风暴来的时候，这一些相当有经验的渔夫们，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说，靠我们的经验，这个风暴我们应该怎么来调整这个帆，我们怎么调整这个舵，而且开始进水的时候开始舀水出去，他们开始一定是这样做的。然而我们这边看到37节说，忽然起的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然后他们来叫夫子等等，我们要丧命了。似乎这些门徒可能试着自己过去的经验，似乎他们用各种的方法要来控制这个风暴，而且到一个程度他们发现这个风暴跟他们以前所经历的不一样，这时候他们开始紧张了。他说我们要丧命了，所以他们就来求救于这个主。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们一开始没有求主来帮助？我们可不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这些门徒不求耶稣基督来帮助？我想可能是他们不要来打扰这个主耶稣基督，打扰他们的主，他也实在很辛苦了，也实在很辛苦了。而且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个主可能他不是一个渔夫，他不晓得到底这个风暴对于他们有经验的人靠经验要怎么的处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在其他地方记载，记不记得有一天他们捕鱼捕不到，耶稣说下网在那个地方，他们似乎很不清甘情愿，对不对？可能有这两个原因，但是无论怎么样，似乎这时刻他们试着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没办法控制这风暴，所以他们来找这个他们的主。所以他们这边讲说，主啊，夫子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吧，似乎在责备夫子说，已经这么危险了，你还在那边睡觉啊。我们的翻译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来这个意思是一个正面的，原来的意思应该这么翻译，他说，夫子啊，你关心我们，我们知道的，你关心我们，我们知道的，或者说，主啊，你关心我们 ，don't you？ You care for us, don't you？ 这原来的文法结构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呢？虽然他们非常有可能觉得这个主不像他们有这个海上风暴的这些处理的一个经历，然而至少这个夫子到现在为止已经跟他们一阵子了。他们看过这个夫子行神迹，看过这个夫子使病人好起来，使瞎子眼睛打开，看这个夫子碰到很多人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他知道这个主是相当有怜悯心的，不会看到有难的时候不来帮忙的， 但是他们这时候没办法明白为什么风暴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开始不来帮助他们，反而去睡觉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耶稣基督是要教他们一个功课。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这样经历，我们遇到人生不平顺的事情的时候，当然这些不平顺可能是我们自己最造成的，有的人贪心的缘故，投资冒险失败的破产等等的，有的人是碰到意外车祸生病等等的，有的人是我刚才所说的顺服主的时候，你要全职侍奉的时候家庭反对，或者你真的要顺服主的时候遭到人家的排挤，你不同流合污，你没办法升迁，这些都非常有可能的。在宣教工厂的当中，很多很多这些风暴的，被追捕，被下在监狱里，被鞭打等等的。而且在风暴的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健忘，或者是因为害怕的缘故，我们会用马上用自己的理智当时的一个反应，过去的经历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等到这样的事情发现我们没办法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来呼求主啊，主啊，你是爱我的，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呢？而且往往我们面对这样似乎没办法用我们的方法来控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的反应产生的就是害怕，害怕我们就会想到说更坏的会怎么样，更坏的情景，最坏的打算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我们就乱了方寸，对不对？乱了方寸，我们的理智就开始不作用了，我们开始想的就不对了，甚至把主忘记了。我想起何西阿书有这么一句话哈，神借着何西阿先知跟以色列百姓说，我的百姓因为无知而灭亡。当人在怕的时候，真的会乱了方寸，会忘了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母亲，怀孕的母亲已经后期了，带着她3岁的小孩在河边，家里的河边散步，散步散步的时候，这小孩子不小心就掉下河床里，掉到里面去，妈妈不会游泳，又怀孕，非常的害怕，就开始在那边叫，就路人听到了，赶来救这个小孩子，冲下去救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孩子已经淹死了。然而最令人产生悲剧的，最令人惋惜的，当这些人下去救他的时候，发现这个水也不过才到腰部而已。害怕会使人乱了方寸，害怕会使人理智开始不作用。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来自台湾啊、有没有去，在台湾有一个九族文化村，有没有去过？我大概7-8年前回去探亲的时候，带小孩子回去这九族文化村啊、那是一个晚上，我们是冬天回去的啊、结果他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一个节目，他是一个舞台上面，主持人邀请所有的观众，在周围观众台跟舞台的当中有一圈水，然后他要求观众说有谁敢，他弄了一条很长的一个绳子，就好像泰山的电影一样哈，从观众席就荡到舞台的当中，你如果荡过来就有一个奖品，就有的人就荡，你荡的时候一定要跳高一点，不然你会碰到水。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也想要上去，她一抓一荡过去的时候，因为她抓太低了，她就掉在水里面。掉在水里面，她一慌的时候，开始喝水，开始叫说救命啊救命啊，结果发现了主持人在舞台上在笑。我们坐在观众席上不晓得人为什么这个人这样笑，结果他用麦克风讲说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结果站起来只有到膝盖深。确实我们在害怕的时候是会乱的，整个心都乱掉。圣经里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相信这个地方要教导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船上，主耶稣基督一直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基督不强迫人的自由意志。然而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先来求告主，任何事情都带到主的面前来， 甚至风暴一起，先不要用自己的方式，任何事先带到主的面前来，主必为你开一条道路。这个我们可以从门徒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这边39节讲说，耶稣行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了，大大的平静了。我刚才说到这个静，醒了是一个被动式，就是被强烈摇醒的时候。我想我们如果在熟睡的时候有人来摇醒你，你的心情怎么样？大概不大好啊，大概不大好。耶稣基督被摇醒，耶稣没有生气，然后后来似乎有一点责备，然后被摇醒的那一刻他没有生气，似乎耶稣也准备好这些门徒要来叫我了，要来找我帮忙了。所以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然后反过头来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到底什么叫信心？我问大家，这时候的门徒到底认识主耶稣基督有多少？耶稣基督是先知，对。耶稣基督行神迹，对。耶稣是死人复活，对。耶稣基督讲话大有权柄，对。耶稣基督是不是神？他们知道吗？我相信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一句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自然界是他所创造的，他一句话就可以产生平息的作用。自然界、生理界、灵界都在耶稣基督的服事的过程的当中，已经再再的彰显耶稣基督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如果门徒真的愿意知道，真的知道，真的愿意相信的时候，实在没有什么好怕的。当然我们说我们今天很幸运都知道了，所以我们不会害怕，不见得。等一下事情再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会再解释。在这个地方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向门徒的挑战，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换句话说，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你看到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讲的话，你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信心是要有行为的。换句话说，他们所相信的头脑里的这一个人，他到底是人？他是弥赛亚？他是天使？他是不是神啊？他是不是能够掌管一切啊？是不是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求他？另外一件事情等一等，也许他没办法做。门徒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反应是，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也许我们会笑这些门徒，如果是换成我们的时候，如果我看到耶稣基督所行当时的神迹的时候，如果我看到耶稣使一个死人复活的时候，我应该会相信他就是神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听到很多的福音朋友说，你们基督徒所讲的，圣经里所讲的，祷告病得医治，祷告很多事情就会成就的，你们就为我祷告，如果成就了我就相信你们所讲的是神。你不要去相信这样的话，有可能的，但是机会非常少。门徒在这个地方已经跟主耶稣基督一段日子了，看过多少的神迹奇事，然而他们真的是相信他是神的吗？请大家来看6章52节，耶稣基督以超自然的能力平静这个自然界的风海。耶稣基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继续了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基督行了5饼2鱼的神迹。第六章52节，我们先看50节，说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基督在船上面平静了风海，没有多久他们有渡船，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他们看到说，这是鬼啊。51节说，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耶稣基督在50节后面的时候跟他们讲，不要怕，然后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的心里就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 我们再看八章十七节，耶稣继续的行神迹，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八章十七节，八章十七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最大的神迹是什么？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对不对？你说让我看到一个死里复活的人，我必定会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死里复活的人，我曾经在远方殉道工厂是亲眼看到那一个人，真的是那一天全身发紫，第二天完好起来的，而且两年之前他曾经死过复活过来的。你说让你看到的时候，你真的就会相信吗？我们看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十六章十四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十六章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门徒还是心里愚顽，没有打开。然而这一批门徒们，确实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们害不害怕？还是害怕的，到处躲避。五旬节那一天，120个人躲在马可的楼上，躲在那个地方。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这十一个门徒变成另外一个人，肉身的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也许他们不怕，然后耶稣稍微一离开，他们就害怕。然而这时候圣灵保惠师降下来，在他们每一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成为不怕的勇士，一个一个殉道，一个一个不再怕官方的宗教的压迫，一个一个出去传福音。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受到肉身的限制，只能一时在一个地方。门徒学到教训，门徒学到教训，耶稣主在的时候不要怕，后来主离开了，他们还是怕。这时候圣灵已经无所不在，在每一个信徒的身里。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神的应许是真的，他现在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眼睛有没有打开，有没有相信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主是大有能力的神，他的应许是一定真的。面对任何事情，我们不要等到风暴来，是不是先带到主的面前来？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然而他不是强逼我们自由意志的主。如果是这样，他不必要死在十字架上。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他让我们知道他的应许，他让我们知道他是谁，让我们知道有信心来到面前跟他支取。以赛亚书，请大家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3章，1到2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你们，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着不在你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这句话吗？我们有没有这样信心？有这样信心说，是的，这句话是真的。我们又读到了不要怕，我们刚才读的经节的当中已经第三次出现不要怕。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大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诗篇29篇讲的。耶稣基督过去、现在、以后永在，圣灵保惠师无所不在。我们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是先来到他的面前呢，还是先尝试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时间已经快到了，我最后想要讲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然后我们结束这个。这是发生在六个月以前的，在二月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是相当冷的时候。 那我们蛙人团契，他们每年都有一个滑雪的一个 trip， 那个邀请，我们家跟他们一起去，所以那一天刚好是星期三，所以他们白天就先走了，我留下来，我们全家在那边祷告完之后，10:30我们就从这边开车，10:30开车去 Vermont 啊 ，Vermont 大概4个多小时，所以当我们到达 Vermont 的时候，快离目的地大概剩下5迈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清晨快2点，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 Vermont， 那个地方真的是相当荒僻，荒郊野外的地方，也没有灯等等的。我们开快到的时候就很高兴了，就开，突然之间我发现车子开始晃，在下坡转弯的时候开始晃，一晃的时候我一踩刹车来不及了，车子一转。那速度相当快的哈，那个实线差不多40几个 mile， 我也差不多开40几，一转的时候往左边撞上去，左边是一个山坡，一开始撞的时候那速度相当快的，一撞的时候我就马上抓紧这个师母在右边，我就抓紧她的手，啊，那一刻我们就开始说主啊拯救我们，我也不晓得两个小孩在后面干什么，在睡觉，只听到砰砰两声哈，就车子开始翻转，一撞的时候一翻转就开始拖了好远。我不晓得拖了多久，拖，最后停下来已经是倒在一边了，倒在一边，结果我们要出来，我就问说后面两个小孩子好不好，他们说我们也不晓得干什么，突然间砰被飞到后面去了，他们说很好没有事情，我老大就把那个窗户推开，那个是相当紧的，他就一脚把它踢开，一出去外面好冷好冷，全部是黑暗的，所以跳出去一看，我们车子是横跨在马路上面，右边是河流，左边是山，左边是山，而且这山都被雪盖住，而且雪盖的当中又有两块大石头，我们没有撞到那个大石头，我们是撞到那个雪被反弹回来，那一拖得很远很远，就横跨在那个地方，外面实在太冷了，但是你要跑回到里面，又在马路的当中，到时候有车子过来，又在转弯的地方怎么办呢？师母说开始祷告，我们4个人就开始祷告。其实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那一阵子我一点都不慌乱，我们全家一点都没有紧张，在那边祷告完之后，我们在那边坐着，甚至小孩子我说有没有怎么样啊，他们都没有怎样，小的说脖子有一点的扭到，还开玩笑说妈妈这个茶叶蛋这样等一下怎么吃啊，掉在那个地方，就我们等了大概15分钟就有闪灯过来了，闪灯我们知道警察来了，警察我们就出来，他问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就叫了拖车来，然后把他们拖走，那办完之后，那确实非常非常的冷，我们又躲在车里，怕那个车子可能会爆炸，又祷告又祷告，然后心就非常非常的平静。那后来警察也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只有5迈的地方。然后在路上，你猜警察跟我们讲什么？他说：“我们这个整个镇里面就2个警察。”他说：“现在2点多，我平常不走这一条路的，你知道，在那个地方，那个手机根本没有信息的。”我讲这个的目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讲说在那危急的情况的当中，你不会因为这个意外而丧生，非常有可能的。然而，神所应许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那一刻，到底我们所抓住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所向着，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有可能我现在已经不站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不会把那一件事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神有特别的托付，觉得我这个人还适合继续的在地上，所以来保守我们一家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我愿意借着这一段的圣经再次来提醒你我，不要害怕，怕我们都会有的，然而当我们信心的对象是指向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时候，他是掌握自然界、生理界、灵界等等的时候，而且他也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无论在怎样的情况的当中，第一件事情不要忘记来到主的面前，不要先用自己的方式，不要先用自己的经历，先求我们的主，主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定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平安。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相信你都会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掌管宇宙万物的一切的，你是如此的恩待我们， 并自己拯救了我们，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你把我们挽回来，也让我们可以甘心愿意的来接受这个救主。主啊，然而我们承认我们在我们的老我的当中，在我们一个顽固的自由的意志的当中，很多时候忘了还是要照我们自己的方式，以至于我们经常在愁苦烦恼的当中，在忧伤惧怕的当中。主啊，愿你这个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你这位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间，也住在属你自己的儿女以内的，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愿属你自己的儿女每一个人都充满信心，刚强壮胆，面对各种环境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不惧怕，因为你已经得胜，你已经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权柄，甚至你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能力，是神叫你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主啊，打开你儿女心灵的眼睛，赐下启示和智慧的灵，知道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当中所要成就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因此我们在一次度日的时候，每一天我们都充满信心，充满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因为这你已经赐给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